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福音的大能啊。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请问传福音容易吗？我想大部分人回答应该是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抱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给我老公传福音，可是他就是不信。我给我妈妈传福音，可是他听都不听。那么你会说，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是传福音的人有问题呢，还是听福音的人有问题，还是福音有问题呢？啊，问题到底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让人信福音？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福音传得有果效呢？其实圣经是有答案的啊。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确切的答案，传福音如何才能有果效，想听吗？好，我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所以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传福音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有果效的关键所在？这句话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前讲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哈。那么怎么样才能传福音有果效呢？主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必得着什么？能力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福音的大能。哦，我们明白了，传福音有果效，关键在于要得着什么呢？叫能力。我把它称之为叫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工作。好，但是传福音的大能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了要得着这个大能，传福音就有果效，那么怎么样才能得着呢？刚才讲到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灵恩派他们就比较愿意去追求啊，这个医病啊、赶鬼啊这些神迹奇事哈，这个心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追求的还是稍微浅了一点。这个福音的大能不是像那个样子那么肤浅的啊，这个福音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特别感受呢？哎，今天我们要透过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要让大家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大能，怎样传福音才有果效啊。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大家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蛮有能力，结出福音的果子，好吗？好，那接下来请听神的话语。我先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看，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附着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的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福音的大能。好，首先我来讲讲这段经文到底讲了什么，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说，主借着战胜邪灵来彰显他的大能，而这大能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我再讲一遍，主借着邪灵战胜邪灵啊，制服邪灵来彰显他的大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能力。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部分哈，我以下要根据三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是第五章的一到五节，讲的是这个世界需要大能的福音。第二部分是第五章的六到十三节，讲的是主耶稣来彰显福音的大能。第三部分讲的是五章十四到二十节，讲的这个大能的福音带出来的这个果效啊，带出来的改变啊，所以这个世界需要大能的福音，所以主耶稣彰显福音的大能，而这大能的福音就带来了改变啊，三部分。好，那么这三部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可以看明白这段经文的话，对你传福音是有极其大的帮助的。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点点来看到底这段经文讲了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世界是需要大能的福音的啊，为什么世界需要大能的福音？因为这个世界污秽败坏，对不对啊？所以人类的宗教一直在寻求拯救之道，这就叫做福音好消息，拯救的好消息。基督教说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啊福音。那么为什么需要大能的福音呢？因为这个世界啊，不光是悖逆败坏，它还在邪恶的势力的掌控之下，所以平凡的好消息还不够，还要有大能的好消息啊！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来？这段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么首先我要先给大家一些这段经文的背景啊，以至于你可以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哈。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当中。那么一讲到马可福音呢，首先你要对马可福音有一个印象，就是马可福音一直是整个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这个主题是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叫做耶稣是谁啊？马可一直在告诉问大家，问他的读者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回答，所以整个马可福音循序渐进的在介绍耶稣是谁啊。所以我们今天分析的是第五章，对吧？那么前面有没有讲呢？有的，前面讲了耶稣是谁呢？他是传道的，医病的，赶鬼的，呼召门徒的，他是真光，他是真理。但是这些还不能够表明耶稣真正的身份，所以到了第五章，其实到了第四章三十五节的时候，马可就开始写这个耶稣的真正的身份，他用耶稣的大能来彰显耶稣的身份。所以在耶稣讲完天国的比喻以后，马可就讲了三个特殊事件彰显耶稣的身份哈。这三个特殊事件是什么呢？你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三个事件其实是一组啊。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叫做平静风浪的神迹，这个神迹彰显了耶稣有掌控大自然的能力。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是格拉森赶鬼的神迹，这个神迹彰显的是耶稣有掌控灵界的能力，他不光有大自然的掌控能力，还有灵界的掌控能力，好，他有掌控宇宙万有的能力。好，那么第三个事件是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 啊，我们下个月要分享的，叫做复活雅鲁女儿的神迹。这是什么？掌控什么呢？这个神迹彰显了耶稣有掌控生死的能力。好，所以这三个神迹为一组，显露耶稣的真实身份。什么身份？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二个格拉森赶鬼的神迹。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耶稣有掌控灵界的能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主耶稣如何把这个大能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五章一节啊。马可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需要福音的地方啊，哪里呢？这个地方叫做格拉森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历史资料，这个地方在哪里哈？这个地方在加利利湖的东面啊，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么格拉森城是有历史记载的啊，格拉森城在主前333年有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而建立的一座完全希腊化的城市，而且在公元前63年有一个罗马的将军叫庞贝啊，他来到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他征服了那个地方，所以后来这个格拉森就被罗马人统治啊管理了。所以按照今天的这个话来说，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一个蛮现代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哈。我们知道希腊化城市有剧场啊，有这个市政厅，有很好的道路，对不对？就好像今天的这种不错的一个城市，现代化的城市，繁荣兴旺啊。但是你会发现在马可笔下，这个地方却是另外一番场景哈。我们来看第五章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这个繁荣的都市啊，哪怕这个地方不是市中心，是一个乡下，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糟糕吧？你看哈，马可怎么说？马可说这里有坟茔，看到没有啊？坟茔是什么地方啊？死人待的地方。对吧？死人住的地方。还有被巫鬼附着的人，这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鬼片吧，对吧？我们有没有看过鬼片？我们知道被鬼附的人啊，这个样子是阴森可怕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阴森可怕的人从死人住的地方跑出来，哇，如果是拍成电影的话，会不会吓死你？好，而且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还会觉得那个地方是蛮恶心的。为什么呢？犹太人律法里面啊，他们说到说触碰死尸是非常污秽的事啊，这个人要最起码洁净七天，第三天开始要洁净七天，如果不洁净的话，这个人不能碰，这很污秽啊。所以圣经作者在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表面上看来人类的文明是辉煌的，希腊化、罗马化啊，今天是现代化，但是这个世界在神的眼里看上去是怎样的？充满死人，被邪灵掌控的地方，是不是啊？而且你看哈，马可写到耶稣一下船就怎么怎么，所以这个地方还不是说哦，只是某些地方有一点贫民窟，其他地方都还好，而是整个全境都是黑暗的，是不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就像格拉森的地方呢？你说你有没有讲过头呢？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讲过头。如果你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不难发现正是如此。为什么？请大家想一想，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犯罪的人结局就是怎么样子？就是死亡，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其实就形同那个僵尸死人，是名副其实的死人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圣经上有一次记载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要跟从耶稣，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耶稣说，嘿，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那些不跟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耶稣说他们是死人。所以在神眼里面，世人都是死人，在神眼里面，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大坟茔。而且不仅如此，今天虽然被鬼附啊，这个现象可能不多了， 我们没有看到大街上很多被鬼附的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一个事实，就是今天这整个世界，世上所有人都其实都是在魔鬼的掌控下面啊。魔鬼掌控不是说要附在你身上，他可以用文化来掌控你，他可以用世俗文化来掌控这个世界，对不对？当我们一出生，我们就被这个世俗文化影响，我们就成长在这个世俗文化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其实充满了罪恶的念头，我们却不自知，对吧？主耶稣怎么来形容魔鬼的？他有一次曾经讲过，他说这魔鬼就是世界的王。所以当我们抬起头去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这个繁华世界的背后有多少的污秽败坏，多少的腐朽啊淫乱。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消息啊，就是讲美国的大法官啊，我们知道美国，我们把美国称为叫基督教国家已经不错了哈，有基督教文明在后面。可是美国的大法官啊，通过了一个决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通过一个决议，他们修改了人类性别的定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就为将来这个世界进一步的败坏淫乱做了预备，是吧？那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整个世界在魔鬼的掌控下拥有一个属于魔鬼的文化，当耶稣基督的真道进入这个文化的时候其实是敌对的啊。去年应该不是去年，是在今年二月份，在那个一个大会上，那个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一篇道啊，他说基督的文化跟现在的世界的文化是敌对的，因为世界的文化是容不下基督文化的啊，所以整个的世界虽然不是所有人个体被鬼附，但是整个的世界被鬼附了，对吧？整个的世界被鬼附着，所以人类都在罪恶的权势下生活。所以讲到这里哈，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基督的福音，而且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的不仅是平凡的福音，是大能的福音。因为邪恶的势力实在太强大啊，只有耶稣基督那大能的福音才能破除它。你不信的话，接下来的经文就会告诉你邪恶的势力有多强大。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继续用极具张力的语言，非常强烈的语言来描述邪恶的势力是怎样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啊。这是记载在第五章的第三到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铁链 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啊。这三节经文啊，我觉得马可写的真好。马可非常生动形象的描绘了今天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你信不信？如果你不信的话，我给你讲一讲哈。怎么说这个？难道我们日常的生活是被鬼附的生活吗？非常相似。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叫做备受辖制的生活啊。当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吧？因为鬼操控他的行为，所以人们就要用什么铁链啊、脚镣啊，然后把他怎么样捆锁起来。今天不也是吗？今天人心里的罪恶念头被魔鬼挑起来，什么坏事都能做，是不是？社会不公、战争啊，各式各样的暴力，是不是都是这样？那怎么办？我们也有那个铁链脚镣啊，就是我们的法律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人类的法律有多少啊，每天要颁布新法律，有法律法规什么，还有行政处罚条例，好多好多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爱人如己，请问这些铁链和脚镣为什么还需要呢？所以今天我们还仍然是活在一个备受辖制的生活当中。其实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辖制，以至于我们没有大的聚会，我们没有公开的聚会，是不是？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备受辖制的生活哈。第二个，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一个无能为力的生活，哪里看到呢？哎，你仔细看哈，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不能，这里讲到说没有人能 捆锁他，捆住他，对吧？然后呢，就是用铁链也不能，这是第二个不能。第三个不能说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人能也不能，总没人能，不能不能不能，三个不能啊，三个不能什么意思？当罪恶蔓延、邪灵猖獗的时候，我们显得无能为力，对不对？当罪恶来临，罪恶带出了很多的后果，我们对这些后果是无能为力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房价，房价你可以改变吗？你怎么都撑不住吧，对不对？不要说是你了，政府都撑不住了，房价啊，房价无能为力，股市无能为力啊，是不是啊？税收其实也有点不正常，对不对？很高，教育制度无能为力。今天有孩子的家长你就知道，哎呀，要补课，不补课，跟不上。补课我们知道不好，但是不补课跟不上怎么办？被迫只能补课。所以房价不正常，股市不正常，税收不正常，教育制度不正常，面对这些罪所带来的后果，不正常的后果，你是不是感到无能为力呢？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压力巨大的生活啊，备受辖制，无能为力，压力巨大啊。从哪里看到压力巨大？哎呀，你看啊，这个被鬼附的生活是痛苦的，所以这个鬼啊想拼命挣脱，对不对？挣脱铁链，挣脱脚镣，他不止一次的捆锁，不止一次的挣脱，而且你看他还经常啊在白天夜里常常的喊叫，用石头砍自己。我不相信这个人自己是没有知觉的，在魔鬼这样做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他里面有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抗争。所以今天啊，像他这样活在痛苦当中的人也为数不少。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活在巨大的压力下哈，对不对？我讲到这儿我就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工作的压力，找工作的压力，买房的压力，供房的压力，升学的压力，对不对？还有结婚也有压力，对吧？我们当中单身的有结婚的压力，因为投资不慎，情感受挫，是不是有很多人还轻生啊？啊，自杀，对不对？啊，自残，就好像用石头砍自己。所以这三节经文是不是就好像在写照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呢？我觉得非常的相似啊。所以为什么需要救恩的福音呢？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人的坟茔。为什么需要大能的福音？因为这个世界被邪恶的权势掌控在邪恶的权势底下，而且这邪恶的权势实在太强大，影响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使我们过着一个备受辖制、无能为力、压力巨大的生活，这些都是罪的后果，对吧？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其实世人是活在罪恶权势下，做罪恶奴隶的人。所以为什么需要福音？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一线曙光，哪里一线曙光呢？主耶稣带着门徒们，他们来到海的那一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这就是希望的曙光。耶稣基督从他本来居住的地方道成肉身，来到一个污秽败坏的外邦世界里面，来把我们一个个拯救出来，这就是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啊，反思一下，作为基督徒的你，我们是不是去传福音呢？因为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做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呼召去传福音呢？你是过一个超凡脱俗的宗教徒的生活呢，还是像主耶稣一样历经一晚上的风浪，对吧？前面讲过了，首先是平静风浪的，历经一晚上的风浪，亲身的进入格拉森人的外邦的地方，污秽败坏的地方，把人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呢？你有没有这样做呢？而且还不光是要这样的反思，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我们要想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大能的福音吗？为什么要传大能的福音？因为这个世界里面实在被这个恶魔捆绑得太厉害， 我们传的是怎样的福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传的是茶余饭后闲情逸致的福音吗？真的是有这样的传法啊？哎呀，我吃饱饭了，然后跟人家说一说我的信仰了，软绵绵的，是不是躲躲藏藏、轻描淡写的福音呢？比如说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啊，稍微想想啊，我是基督徒啦，所以我吃饭前要祷告，啊，还是真的去传一个大能的福音，啊，凭着信心，然后把人从备受辖制、无能为力、巨大的压力的这个罪恶当中救拔出来的大能福音。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效法基督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也要以十字架的代价来付出行动的啊。所以这五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把大能的福音带来，因为这个世界是需要的。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周围这个世界是多么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啊？好，这是今天讲章的第一部分啊。那么这个世界需要福音，不管我们的反应怎么样，主耶稣是怎样的呢？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啊，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要彰显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来讲讲章的第二部分，主耶稣彰显福音的大能。一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哦，一场冲突可能要发生了。主耶稣是光明的使者，这世界是黑暗的大陆，当光明与黑暗相交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过。当正义和邪恶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一场正邪大战嘛，对吧？正义和邪恶的大战，是不是？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马可接下来笔下这个故事却没有照着这个常规的套路来走下去。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巫鬼是非常奇怪的表现。为什么是奇怪的表现？哎，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讲的。从这些表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也就是福音的大能。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经文是怎么来说的哈。第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啊，这个被鬼附的人啊，或者说巫鬼吧，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经吩咐他，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啊出来吧啊。这样的一节经文，我们本来预期看到耶稣基督应该是正义的化身，去跟这个邪恶的巫鬼去征战，然后最后打败巫鬼就凯旋而归，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故事情节都是这样，但是这两节经文却没有让我们看到任何的战斗，而是看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巫鬼哈。这个巫鬼奇怪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你看这个巫鬼做了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这巫鬼做了什么，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哦。那为什么一个巫鬼看见耶稣远远的看见就跑过去呢？这个行为有大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这个巫鬼要跑过去主动跟耶稣征战。耶稣，你以前在加利利湖西面，那是你的地盘，加利利湖东面是外邦人的地盘，是我的地盘，你竟然跑到我这里来，所以我要跑过去跟你打嘛，对不对？哦，这是第一种解释，呵呵，是不是这样呢？还有第二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哦，大人物来了，然后呢，这个巫鬼说，哇，耶稣是大人物，我赶紧跑过去觐见耶稣嘛，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身份。那么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后一种解释是正确的。这个鬼知道耶稣的尊贵身份，所以他跑过去觐见耶稣，而不是去跟他打。哦，从哪里看出来哈？我们来看，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怎么样？拜他，拜就是跪拜嘛，跪在他面前，皇帝来了，我们啊，这个臣民要赶紧跑到他面前去跪拜他，这是这个意思哈。因为这个鬼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天使天君的大元帅啊，巫鬼以前就是堕落的天使嘛，对吧？啊，所以当然认识耶稣的。但是马可接下来描述的这个巫鬼接下来说的话，又让我们起疑。 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耶这个乌鬼接下来说的话似乎让人感觉他并不尊重耶稣。既然你要去朝拜耶稣，为什么又不尊重耶稣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乌鬼怎么说哈。乌鬼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哎，谁见了大人物会这样说话？哎，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嘿，耶稣，你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你跟我没关系，我在我的地盘上过得好好的，你来找我麻烦干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你看这个话听起来理直气壮的，对吧？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好像要开战。可是你看话锋一转啊，这个乌鬼接下来又说什么？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乌鬼说，我指着神，指着神就是发誓的意思，我发誓哦，求神保守我哦，恳求你。怎么乌鬼突然间变得那么没底气呢？完全像耶稣在耶稣面前完全服软了，是不是啊？啊，我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么耶稣这个鬼这个奇怪的动作和他说的这个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难理解哈，这个鬼是很无奈的，其实啊，什么意思哈？这个鬼骨子里服不服耶稣呢？不服。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不服。但是当耶稣来到他面前时候呢，鬼不服不行，所以他非常的无奈，他没办法不服。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能力，耶稣有能力完全制服他嘛。所以你看马可接下来加了一句话，在五章的第八节，他说了鬼为什么服软的原因。马可说，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所以故事大概是这样，耶稣一上岸，然后呢这个鬼跑过来拜他，这个时候耶稣就说，乌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然后乌鬼就说了刚才那段话啊。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分析完了以后，请问当基督与乌鬼相遇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惨烈的斗争，是不是？也根本，其实也不根本不需要惨烈的战斗哈，而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是赶鬼的话。这个乌鬼就在耶稣面前又是跪拜又是恳求，卑贱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内心不服，但是很无奈，甚至很害怕。哎呀，求你不要让我受苦啊，差不多都绝望了，对不对？只好拼命的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是不是这段经文彰显了耶稣有非常大的能力，让这个乌鬼是不得不降服在他的面前。而且耶稣不光是他的出现有能力，他讲的话也有能力。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对不对？你们去看耶稣行神迹都是用话语的，他的话语是大能的，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大有能力的，他所说的话就是他赶鬼的行动，对不对？不再需要别的了，他所说的话就是赶鬼的行动啊。所以你看啊，在耶稣没有来之前，这个鬼是怎么样的？为所欲为，凶残至极，把那个人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是吧？啊，生不如死啊。但是主耶稣一来，这个鬼怎么样？立刻威风扫地，无奈绝望。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刚才说的，主耶稣的能力远超越邪灵污鬼，他有完全掌控灵界的能力。所以在与污鬼相遇的过程中，主耶稣彰显出他的大能，而这个大能就是我们传福音应有的能力啊。不过讲到这里，我还没有到应用部分，我们还继续看下去，因为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面发生的更精彩，更能够彰显耶稣基督无比的大能。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如果你们仔细看，你会发现五章六到八节啊，刚才讲的这段是让我们看到乌鬼的无奈的求情，但是五章九到十三节则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乌鬼的绝望的请求啊。无奈的求情还不够，最后是绝望的请求。怎么看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啊， 五章九到十节，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耶稣问乌鬼这个名字，就好像我想起来，就是一个长官问这个开小差的士兵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么乌鬼就老老实实回答说，哦，我名叫群啊，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啊。你看啊，马可其实写的非常的到位啊，前面是指着神恳求，这里什么再三的求，前面说不要叫我受苦，这里不要什么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越来越卑贱了，当乌鬼在主耶稣面前时间越长，乌鬼就越来越感受到耶稣的能力，所以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卑贱。这时候马可笔锋一转，让这个故事好像有了一个妥善的结局。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镜头一转，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这个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啊。哎呀，我们知道，哎，大家应该都知道，猪在当时被看为是什么，近东地区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动物。但是这个乌鬼大概自己有自知之明啊，所以知道自己大概只配住在污秽的猪身上，叫乌鬼嘛，所以他就央求耶稣啊。这是第几次求了？乌鬼第几次求耶稣啊？你们看第几次了？第三次了，对不对？事不过三，乌鬼第三次求耶稣，乌鬼在耶稣面前只有求的份了啊。乌鬼知道啊，就是连寄居到猪身上都必须得到谁的批准？耶稣的批准。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文字的张力啊？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今天你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和权柄呢？五章十三节，耶稣有没有批准他们？耶稣批准他们，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到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两千。读到这儿，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啊！为什么？请问耶稣批准这个乌鬼做什么？你说啊，耶稣批准这个乌鬼进入猪里面去，可是猪接下来做了什么事？跳崖自杀了，猪跳崖自尽了，是不是？主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主耶稣批准这个乌鬼干什么去啊？批准他们去死啊，对不对？去葬身加利利湖底啊，去不要在寄居人身上，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把他们捞出来一并审判了，对不对？当然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乌鬼最后的结局是怎样，但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其实就是让他们去葬身加利利湖底。所以耶稣批准的他们去死，他们的死都要耶稣的批准，是吧？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乌鬼是不是知道哦，他们进入猪以后就会跳崖。如果他们知道进入猪就要跳崖的话，那么其实他们去祈求耶稣的是什么呢？耶稣，反正我要死了，给我一个这样的死法吧，是不是啊？啊，所以分析完这段经文以后啊，我现在我们可以整理一下了啊。接下来我要问大家四个问题，用这个四个问题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段经文到底要讲什么。好，第一个问题，主耶稣跟乌鬼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激烈的交战，而是一面倒的局面。这个内心不服的乌鬼在耶稣面前的站都站不住，又是跪拜又是祈求，一连三次，是吧？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主耶稣是怎么赶鬼的？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很简单，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主耶稣的能力，他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他用他的话语来赶鬼。第三个问题，那么主耶稣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能力远超越一切的邪灵。主耶稣的能力能战胜罪恶的权势，他有掌管灵界的能力，对不对？他的话语大有能力，一句话就把乌鬼降服了，所以他大有能力。好，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好，也是我们今天讲章的目的。好，那么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能力在哪里呢？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有效的传福音呢？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问了前三个问题，到了第四个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彰显福音的大能呢？答案很清楚，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和他大能的话语上面。这个人如果没有遇见耶稣，他的生命就不会改变。耶稣如果没有去讲那句话，去把他赶出来，鬼赶出来，这个人生命仍然没有改变，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把不信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就好像主耶稣把这个格拉森人从污鬼的掌控当中释放出来一样，对不对？那么传福音的能力是什么？传福音的能力就是让主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在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把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并且用他大能的话语临到那个罪人，让这个人发生生命的改变。所以基督的显现和基督的话语就是破除罪恶权势的关键所在，我们传福音的大能。好，讲到这儿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传福音很有关系。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喜欢摆证据，对吧？比如说你要跟人家去传福音，你首先想到说，哎呀，我要说服他上帝是存在的。这个是可以的，是好的，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无神论的偶像，你要把它打破掉。但是呢，这个还远远不够，因为福音的大能就是要彰显基督和基督的话语。如果你不把基督介绍给他，他其实是不能认识基督的，对吧？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误区。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很喜欢讲我们个人的见证，但是当我们讲我们生命如何改变的时候呢，却没有想到要连上基督。所以你看这段经文最后，他讲到这个人在底加波里传扬的是什么？基督。而他是借着他这个故事去传扬基督，而不是传扬他自己。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误区，我们很容易去讲我们的个人经历，却忘了基督。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传福音呢？有效的传福音就是讲基督是谁，把基督显现出来，把基督的话语讲给那个有罪的人听。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分析的这段经文在哪个书卷里面？在叫马可什么福音。为什么叫福音？什么叫福音书啊？福音书不就是当时传福音的书吗？就是当时我们拿过来说耶稣基督做了这些事情，福音书里不就是记录了耶稣基督的见证吗？和他所说的话语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让人生命改变，我们要去传扬的是基督和他的话语。所以我觉得马可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册子。我记得有那个以前看到过有一些出版社他们把圣经当中四福音书，尤其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拿出来单独的出版，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到别人去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效的方法。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也可以考虑一下，传福音不只是说上帝存在，不只是讲你的个人见证，而是要讲耶稣基督。你可以拿着马可福音去传福音，效果应该是很好，因为马可福音里面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有耶稣基督的话语。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说了，这段经文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适用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吗？因为那个时候你看古人那个时候被鬼附啊，可是我们这个现代这个社会还适用吗？答案是非常适用。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这段经文非常适用我们今天。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告诉大家，奥秘就在这个污鬼的名字上面。我刚才特意的没有去解这个污鬼的名字这个污鬼名字是需要解释的。这个污鬼名字叫什么？这个污鬼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叫群中文和合本翻译成群呢，你不太能够理解，英文翻译成叫 legion 英文的那个名字叫 legion 它原文就叫 legion。 legion 是什么？就是古罗马的军队军团，古罗马的这个军队的作战单位当中最大的那个作战单位就叫群或者叫军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古罗马将军，读到这节经文你大概会那个惊讶的跳起来说，等一下，这个鬼怎么叫 我带领的军团啊，是不是啊？一个军团有多少人？6000人左右啊，有时候5600人是标配哈，6000人。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军团的战斗力是非常令人生畏的，一个军团的人数大概有6000人。古罗马的军团主要是靠军队，古罗马是主要是靠军队不断的打仗建立而发展的嘛，对不对？那么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竟然驻扎着一个属灵的古罗马军团，怪不得力气那么大，没有人能制服他。然后这个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属灵的古罗马军团却在主耶稣面前怎么样，变得无能、卑贱、无奈，甚至连怎么死都要获得耶稣的批准呢。所以从这里我们更能够看到耶稣的大能是何等的可畏。那么你说这个怎么适用于我们今天呢？是的，这个古罗马军团哈，有人说这个确实是暗指当时的罗马社会，格拉森这个地方是个外邦人的社会，确实有罗马的军团在那里驻扎。而且不只是这个哈，马可福音在初代教会一致认为，马可福音是在公元60到70年间在罗马城写成的。当时发生了什么？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哈。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暗指那个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逼迫，但是这个逼迫是突然的。为什么？因为罗马的军团来到耶稣面前软弱无能，罗马最强的势力来到耶稣面前软弱无能，基督的信仰的能力远超越古罗马帝国一切的能力啊，有可能是暗指这个。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这段经文这个信息是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呢？因为古罗马，因为罗马帝国就代表着今天这个世俗的世界啊。你们去看，今天很多人把美国类比成今天的罗马，所以群这个乌鬼在耶稣基督面前软弱无能，就代表着今天世界上最强的势力在耶稣基督面前软弱无能，毫无所能。耶稣基督的能力远超越今天这世界上最强大的敌对基督的势力，不管这个势力来自于人、来自于政府、来自于邪灵，都远超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耶稣基督有这么大的能力，不仅让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了，耶稣基督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性。第一，我们对基督的话语不熟悉。前面讲过了，福音的大能在什么地方？基督的彰显和基督的话语。我们对基督的话语不熟悉，我们读经不够的，我们记不住的，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要用什么样的经文来解开人的心结，来打掉人的偶像，是吗？所以你这样的话，就算彰显了一个基督，但是你不知道如何用基督的话语去战胜那个人心里的恶魔，所以我们的福音就没有能力。第二种可能性是因为我们信心不足，不敢讲出基督大有权柄的话语，对不对？比如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说，哎呀，耶稣基督的福音大概是这样的啊，不过我不强迫你了，那个你可以信可以不信了，这是人的自由了。不是这样的，传福音是说，哎呀，你要灭亡了，你为什么灭亡？你看你现在的情况，1、2、3、4、5、6、7，你的无能为力的生活，你的备受辖制的生活，你的压力巨大的生活，都是因为你的罪导致的，人类的罪导致的，所以你应该从这个当中出来，从罪中出来，来信福音啊，这才叫福音的这个大能的福音。所以我们因为信心不足，不敢说确定的基督的话，就可能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高举基督，没有把耶稣基督显现出来。那么怎么让别人看到基督教到底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感化别人、教导别人，甚至强拉人入教都有的，但是我们忘了福音的大能来自于哪里？基督的显现，基督的话语。 讲到这儿以后，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开始明白了啊，今天讲章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福音的大能，你到底欠缺在哪里。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世界需要大能的福音，主耶稣彰显福音的大能。好，最后我们一同来谈一谈福音的大能带来怎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讲章的第三部分。好，那么这个大能的福音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四节。好，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的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看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哎，这个很正常，因为2000头猪跳崖自杀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所以人们就赶来看说这究竟发生什么了啊。大新闻。五章十五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附着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哎，这是好事哦。但是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害怕。人们赶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他们看见了一个从前疯疯癫癫的不正常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完全正常的人。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呢？他们害怕什么？哎，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啊。当我们看到，当人看到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事，自然会害怕这些不能理解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我们害怕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福音，是因为福音可能会对他的生活有影响。比如说有人就问过我说，哎呀，你们做基督徒是做好人是挺好的，可是你们又不能吃这个又不能吃那个啊，那我就不信了。我在想，谁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啊？但是不管观念从哪里来，他怕影响生活，所以就不接受福音嘛，对不对？你看格拉森这个地方全然黑暗，不信神的地方，福音要不要影响人的生活？当然要。但是这些人完全不想被福音影响，这就是人类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原因啊！啊，所以人心是自私的。你看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关心别人的死活？他们有没有关心过这个被鬼附了这么长时间人现在好了，他们有没有感恩呢？没有，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害怕的是因为他们现在不明白哦，等到有人明白了哦，等他们关心的是哦，我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好，那有人说，那么你跟他讲明福音，他们也许会改变。我们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真的会吗？我们来看第五章的16到17节啊。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然后众人的反应是什么？福音都传了，传完以后反应是什么？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告诉了，福音讲清楚了，接受吗？不接受。福音传了，信吗？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他们怕自己的生活受影响。这就是罪恶当中的人的反应，是吧？也正好佐证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大能的福音。靠着我们自己怎么能改变这些人？这些人在最终沉沦，还不知道自己是在最终。那么这三节经文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拒绝福音的一个真实写照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拒绝福音的四个步骤。第一个，听见啊，听见基督信仰的报道。这个放猪的人就回去通风报信，对吧？所以众人就听闻了这件事。那么今天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今天报纸啊、杂志、媒体等等报道，甚至在中学的课本当中都有提到基督的信仰啊，在我们的邻居当中也有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听闻，很多人也是听闻基督的。那么他们有没有悔改呢？我们来看第二步啊，第二步叫看见啊，不仅是听见，第二步是看见基督徒的见证啊。人们来到事发地点，就看见那个从前被鬼附的那个人安静坐着。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看很多的教堂教会，如果你出国以后哈，在美国啊，在欧洲这些地方信仰比较自由，那个地方能够看到很多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对不对？在我们的邻舍当中也能够看到基督徒，基督徒就活在人群里面，大家能够看到他们的日常表现。但是悔改了吗？没有。我们来看第三步，传了，叫做传了福音。今天很多人都被传了福音，是吧？哦，我记得我传的福音就蛮多的啊，很多人被传了福音啊，他们有人跟他讲清楚福音到底是怎么样子，但是他们信了吗？没有。我们来看第四步啊，拒绝。听见看见传了，最后他们央求耶稣怎么样离开他们的境界。这就是今天世界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的写照。所以这段经文不是一个2000年前发生的事，格拉森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当时这个世界怎样拒绝耶稣，今天这个世界也怎样拒绝耶稣。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你会觉得很奇特，你说等一下，今天的讲章不是在讲福音的大能吗？那么这里福音，耶稣能够制服这个污鬼，却不能让这些人相信，怎么能够说福音有大能呢？哎，我告诉大家，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拒绝，才彰显出福音的大能。为什么？这里故事还没有发展到最终，马可要接下来要写，一直写到第十几章的时候，写到十字架的时候，你才明白，原来拒绝耶稣也是神的大能的彰显，福音大能的彰显啊。请问，耶稣基督是怎么啊？我应该这样来说，神是怎么成就救恩的？神怎么成就救恩的？十字架，对不对？好，请问耶稣基督是怎么上十字架的？我们可以说是他主动上的，这没错。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是被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有祭司长推到比拉多那里去，被捕然后被抓，对不对？被那些拒绝福音的人钉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福音的，对福音的拒绝正好是神的大能去成就他的救恩。我讲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怎么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什么？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得救的人认为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遭拒绝是神的大能还是神的无能？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不要怕遭拒绝，这是彰显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然后才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福音就是彰显基督，福音的大能当中要让基督显现出来。如果你不遭拒绝，怎么能够显现出耶稣基督遭拒绝的那个十字架呢？对不对？所以到处都能够看见基督的大能是如何彰显的，他赶出污鬼，他被人拒绝，都是福音大能的彰显。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福音的大能，大能的福能，福音带来的最后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继续来讲哈，到第五章十八节。所以当耶稣被拒绝以后，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跟耶稣同在。主耶稣完成了格拉森的这个赶鬼事工，他就带着门徒继续要前行。这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想要跟着耶稣，其实这个很好理解，我们信主的时候很想离开我们从前的生活的环境或者从前的文化，对不对？但是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耶稣有没有答应呢？没有。五章十九节，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戚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主耶稣为什么不许这个人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当时神的工作是有次序的。这个耶稣当时的工作是在以色列家寻找迷羊，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六节讲的哈。那么他是个外邦人，所以呢，神工作有次序，当时还不太适合外邦人加入他的团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耶稣不要让人去离开他的文化，成为一个宗教徒，他要让我们进入我们原有的文化去干什么？彰显大能的福音，在我们的亲友、我们原有的文化当中，因为那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要这个门徒回去在他的文化中传扬大能的福音，把基督何等大的事，神怜悯的事告诉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所以五章二十节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局，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就是他的家乡，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请问大能的福音是否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改变啊。最后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从一个被鬼附的人成了一个主耶稣的荣耀的宣教士。他经历了福音的大能，经历了基督在他身上所行的何等大的事，现在他要把这个何等大的事，这大能的福音传讲出来也许有人接受，也许有人拒绝，但是不重要。他传讲出来，他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这样传讲出来，众人就怎么样？最后一句话，稀奇。只要稀奇，因为传福音的结果放在神的手里，我们的任务是让人稀奇。我们的任务不是去传一个平平淡淡的不让人稀奇的福音，我们的任务不是一个世俗所向往的成功的福音，我们的任务是传一个让人稀奇的福音，这才是真正大能的福音，才能够真正改变人的心。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最后我想跟大家有个总结哈。其实你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格拉森人一样，在信主之前是活在污鬼的权势下，对吧？我们讲章第一部分就讲了这个。在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一举一动不自觉的就受到这个世界的王魔鬼的影响和辖制，不是吗？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他大能的福音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破除了这罪恶的权势，把我们从罪恶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所以今天他也呼召我们，就好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被赶出污鬼以后，呼召我们去传扬他大能的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大能的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么怎么去传扬这大能的福音呢？福音的大能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和他的话语。传福音的能力来自于耶稣基督，不是来自于我们。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彰显的是耶稣基督啊。这大能的福音必将带来生命的改变，就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必将洗净人心，产生服事的热忱，就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所以愿神加添你力量，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满有能力，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